请我们再翻到雅各，旧约的雅各，我们读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然后我们看第二、第三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然后第七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知道这三句话都是重复的，都是一句话。不过这三句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关键的话，刚好呢可以把雅各里面所说的替我们自然做了分段的工作。比方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知道前面接着是刚好是前面所有故事的结尾，或者说刚好告一段落。因为第二章第五节说，求你们给我补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那么这里很自然的就告了一段落。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苏拉米女士被带到艳艳所，那结果因为爱，她以爱为旗在她以上，那么爱呢充满她，那么到一个时候呢，她说因我思爱成病，现在呢他因着爱的缘故病了，他的器皿不够大，所以呢到时候这个爱充满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不能够再承受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声音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很明显的，我所亲爱的他这个歇息了，所以不要叫醒他，让他安息。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表示已经告了一段落。然后呢，下面接下去第八节呢，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那么前面后面这一句话呢，很明显是一个开头，是另外的一个开头啊，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么第三章也是这样，第三章第五节，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前面说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那我们知道哈，这次呢苏拉米女就拉住所罗门，因为他失去他了，因为一度失去他，现在又找到他了，所以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经历又是告了一段落，所以又有一个声音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那这些话都应该是所罗门说的啊，意思就是告诉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说是不要众女子不要惊动他，这个时候让他这个歇息。那么这个又很明显的又是一个段落。然后下面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那这很明显是一段新的起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耶路撒冷众女子那些话呢，那个嘱咐的话刚好是承上启下，前面一段告一段落，现在要开启另外一段。所以这样很自然的，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雅各圣灵当初启示他的话的时候，自自然然在什么地方告一段落，什么地方有新的开始啊。所以你看，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随便分的，这个很自然，圣灵当初启示这一卷圣经的时候，很严格的把那个界限放在那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地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面三节，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那么和这个第一次，我们知道那里讲到第一次在第二章哈，我们记得吗？那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第二章第六节，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表示这又是一个段落。所以呢，又有声音说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然后下面呢又是一个开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起头。那么自然呢到了最后一节就自然成为另外一个段落。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哈在里面再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呢到了第五章第一节也是一个段落，就是这些段落的结尾啊一定是安息，一定是歇息啊，一定是停下来啊，或者说一定到了高峰。那么比方说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的是告了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一段圣经把它仔细的分一下的话，那么应该呢是可以分成五段啊，或者我们再把它重复一下，就是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从第二节开始，因为第一节是序了，这个总的序，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序开头的。然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很明显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是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应该是从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一直到请喝且多多的喝，第五章第一节，这是第三段。那第四段呢就是我身睡卧我心却醒，从那里一直到这个第八章第四节，就是这个是第四段。然后呢从第八章第五节一直到八章十四节，那么这个是刚好是第五段。所以这一首诗啊，雅歌这一首诗歌实在说来是包括五首的诗歌。所以有的人就相信说呢，这个大概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亚所罗门他一共写了1005首。那么零不是那个零头呢应该就是指着这个雅歌来说的，应该就是指着这个雅歌这个五个段来说的。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雅歌的分段。那么这个分段呢不光是为着叫我们能够懂得雅歌，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分段呢也刚好和我们属灵的经历刚好有相当的配合。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呢圣灵是用五首诗，是用五个段落来形容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交通。那么从一个段落到另外一个段落，你会发现有进步的情形，那么你会发现是越来越丰满的情形。所以从这里呢很明显的能看出一个成长的过程，特别能找到那个成长的轨迹。爱是有轨迹的，爱的生活也有轨迹，这个生活是多彩多姿非常丰富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它，根据雅歌我们就知道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经历和我们与主之间的爱的生活是很丰富的。那么圣灵呢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五个阶段的里面去，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五段呢就代表我们跟随主，或者说我们与主之间苏拉米尼与所罗门之间那个爱的生活的种种，爱的生活的每一个片段，那么刚好是用这五个段落来形容的。
我想现在呢，我们为着给弟兄姊妹帮助，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就有这五段啊。我们等一等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五段，每一段都有它的特点。那么我们先把那个事实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进到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如果进到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那么有的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再说这个雅歌，自然雅歌是一首歌，是个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但是这个歌里面事实上有五首的歌啊，一共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五个段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雅歌里面是怎样的刻画出我们这些苏拉米女和所罗门之间的那个爱的生活，或者说怎样的把那个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生命成长的那个轨迹为我们刻画出来。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多属灵的帮助。那么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这样的看，主要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看见雅歌不一定是有那个故事的背景，但是雅歌的的确确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他的话，他实在叫我们想起四福音，想起整本的新约，甚至叫我们想起整本的圣经，应该就是那个整个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特别是在四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那许多的苏拉米女他们怎样的跟随主，包括彼得，包括雅各，包括约翰，包括这个西面，也包括摩达拉玛利亚，包括用香膏膏足的玛利亚，包括这个从东方来的博士，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代表苏拉米女，那他们的生活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现在当我们来注意这个我们的经历，特别从雅歌里面来形容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以这个做我们的导，以这些背景来做我们的导引。那这样呢，我们在对一对雅歌这个本文里面所说的，自然就能够叫我们就能够发觉，就能叫我们明白，那么这些话是怎样的应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啊，怎样的用在我们的经历里面。那我们今天下午曾经提过，戴德森弟兄曾经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在香草山上》。那这是一本中文很薄的一本书，但是非常好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与主交通的那个几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刚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特别给我们提的，特别这里的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段，特别说到交通，特别说到这个特别说到那个苏拉米女起头的不满足，后来呢她怎样的遇见了我们的主。然后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交通呢间断了，然后呢怎样的恢复。那么第三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三段，其实它的分段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那么刚才所说的第三段呢，那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没有间断的，没有间断或者没有间隔的一个交通。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新郎和新妇分开过，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所罗门和苏拉米尼分开过。第二段我们发现，我们特别这个读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苏拉米女呢是在墙的里面，而所罗门呢在墙的外面。那么我们知道说所罗门跟苏拉米女当中隔了一道墙。那么起头呢，苏拉密还以为说这是我们的墙，他以为要把我们的主关在门里，然后把世界关在外面。他觉得我关起门来读圣经祷告就好，我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发生，我不管波斯湾的风云如何，我不管这个欧洲的风云如何，我只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可以。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以为很属灵，不知不觉的他以为他的属灵造诣很高，不知不觉的他觉得这就是一切了。 现在我把世界隔在外面，现在把主隔在里面。那么他以为这道墙再好不过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这道墙叫他 和主隔绝了。我们的主在外面，他在里面，结果我们的主要呼召他与他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是第二段也讲到交通，他也与所罗门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在墙里，一个在墙外。所以就证明，所以后来的时候，他就找不到了他的良人，他需要起来寻找他。最后呢，终于找到他，然后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到母亲的家里，到怀我者的内室。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段的故事。所以在第二段里面，你看见那个交通呢曾经间断过，那么后来呢又恢复了。那当然这个原因，间断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狐狸，那个小狐狸没有钱拿，所以呢那个交通就断了。那么我想这是个很实在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是很实在的情形。只要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上容忍小狐狸在那里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大狐狸啊是吃果子的不错，但是小狐狸呢是连枝都拔掉了。所以如果你把枝子全部拔掉了，根本就没有这个葡萄，就没有结果，就没有可能结果的可能。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小狐狸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救人许许多多很小的习惯，但是呢因为我们从来不钱拿他，我们从来就任凭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后来那个交通就间断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和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这个实在真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发生在一个大学里面。这个有一次他们忽然发现整个大学的校园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但是他们明明知道说这个水塔啊还是有水，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奇怪为什么就是这个所有的水自来水头都水龙头都找不到一滴的水。后来他们就找，最后终于找到原因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这个他们不小心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塔里面进了蝌蚪，蝌蚪是很小很小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小蝌蚪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龙头的这个转弯那个地方啊，慢慢的后来我们都知道小蝌蚪后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后来呢，最后那么这个繁殖的结果我们知道，就把整个的那个龙整个的管子里面就通通塞得满了，所以一滴水也没有。那么其实起头不过是个小蝌蚪就是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最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我们没有钱拿小狐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那个交通就间断。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特别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常常有的。但如果与主交通越亲密以后呢，你就知道到了第三段，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就与主有这个不间断的那个交通。那么这个特别是第四章所给，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你看见那里新郎和新妇从来没有分开过，那就表示说他们的交通是那样的亲密，那样的甜美。所以可以说就着交通来讲，那一段可以说是就到了高峰了。那么等到了第五章下面的第四段，你看见又有了间隔，交通又有了间隔。后来呢又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怎么样恢复的。那么戴德生弟兄就告诉我们，那么这里面为什么有难处呢？这里面的难处，这个交通断掉有它另外的难处啊。然后讲最后呢，到了第五段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没有限制的交通，就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交通。那么这个就可以说大概就把这个雅歌呢，我们与主交通那个过程大概为我们勾画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能够看一看，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它一定有些内容的，借着这些交通啊，那不知不觉就把爱的轨迹，不知不觉就把生命成长的轨迹应该为我们刻画出，这才对。所以这个就要深入。 那么这个深入的时候需要对圣经的基础要很好才可以，那么需要从很严格的解经的角度来看它才可以。那么我们今天下午也介绍了一些的书，但是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用这短短的时间，我们希望呢能对整卷的书呢做一个综览。那么特别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经历的各个角度各面，我们希望呢能很简单的根据圣经里面雅各里面已经有的架构，从他那个架构里面，然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复习。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每一次或者每一句是怎么讲的，我们今天已经介绍过两本书，一个本是就是尼托生弟兄的歌中的歌，一个就是丁素心姊妹的雅各的默想。我想这两本书呢，如果大家能预备在身边，那么应该呢就能够把这个雅各这卷书能看得懂，那么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能够实行出来。不过因为许多人呢雅各很难懂，所以一直去注意每一句怎么讲，所以常常忽略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像这个读雅各像提衣服的领子一样，把这个领子提起来，然后我们对于整本的雅各呢有一个概念，那么这样呢我相信对我们就有帮助。那这种读圣经好像是从望远处来读的，不是用显微镜读的，是用望远镜读的。那么从远远的我们能够对整个雅各那个经历的轮廓有了个概念，那么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再去仔细一点一点读，我想这就很有帮助了。所以我相信像我们这样只有三堂，只有短短的时间，恐怕只有这样来读它，所以我们不可能一节一节去读。那么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我刚才说过了啊，这个我们下午所介绍那两本书实在是应该很好的，那么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可以再加上荣教士的一本这个雅各集思，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贾玉明弟兄的雅各讲题等等，那么这些都可以参考。我想中文里面你能够找到的雅各应该都是很不错的，我想都能够帮助这个弟兄姊妹。那么尤其我们说过这个尼托生弟兄他所写的这一本的这个歌中之歌，虽然是大纲啊不是很详细，但实在说来已经把重点都为我们点出来了。那么他所得帮助的几本书都是最好的啊，我们说过没有疑问的，他得着这个盖恩夫人那个歌中之歌那本书的帮助。那后来呢，当然他也得着了这个宾路易师母那本叫做隐藏者 The Hidden Ones 那本书的帮助。那么但是在圣经这一方面啊，特别在这个圣经这一部就是对于圣经这些这个严格的这个解经这一方面，那我想他得的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个弟兄会有一位很会读圣经叫做 C.A. Coates 啊 C-O-A-T-S Coates 啊，不过很可惜这本书现在在台湾很不容易买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Coach 这位弟兄是很会读圣经的，那么这个有的人把尼弟兄的这个中文的雅歌翻成英文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发现这个尼弟兄呢好像参考那本书有相当多的是参考那本书，所以证明他得着那本书帮助。不过我们说过尼弟兄他是博览群书的，所以其实事实上他的来源不只是一个，比方说他非常可能的看到的一本书就是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有名的一本，这个是弟兄会的一位弟兄啊，他的那么他的雅歌就是他这个有好几本书，那么这有一个专门讲 Song of Songs 就是说雅歌这本书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George Burroughs，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个圣经学者啊。我们说过在美国在英国在这个英国我们晓得有个很会读圣这个世纪很会读圣经的刚刚到主那里去了，他就是继承坎伯摩根的。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专门读圣经的地方，就是说当初曾经很有名的就在伦敦呢，每个礼拜到礼拜五大家全伦敦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到 Westminster Chapel 去。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是离开这个伦敦火车站不远的一个礼拜堂。那么有一度呢就是因为坎伯摩根在那里，所以每个礼拜五大家都到那里，2000人就挤在那里，那么 全伦敦的人都从那里得帮助。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 Campbell Morgan 的书呢，都是那个时候他讲的，所以不只给他们帮助，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个坎伯摩根的继承人呢，就是中马田弟兄，就是 Dr. Lloyd Jones， 这个是叫 Dr. Lloyd Jones。 我们知道他就是继承什么呢，他就是继承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两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呢，第一，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这个中马田弟兄也是，他本来呢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心脏病的医生，他的心脏可好到一个地步啊，他必要的是要拿皇帝开心的，因为他真的开心脏了啊。那么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主呼召他了，所以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就做了 Campbell Morgan 的这个继承。他的圣经实在是，他实在很透亮啊。Campbell Morgan 他是一直注意什么四福音了、使徒行传了，那么中马田弟兄他就特别注意这个保罗的书信，比方说以弗所书，还有呢就是这个罗马书，他都是这样一本一本厚厚，都是八本或者十本啊，所以很丰富的一位弟兄。那么有人问他说，是如果现在你要读雅各，那当然到戴德森那一本，我再说戴德森在香草山上那本书啊，这个中文叫做在香草山上，英文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就是说联合与交通。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因为又简单，他把那个轮廓为我们这个提出来。可是呢，很多人就问中马前弟兄说，那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一本书啊，叫我们呢能够仔细一点，因为那本书太简单了，希望我们能够仔细一点。那么他就非常通，非常这个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圣经学者。那么这个弟兄他不光是在学术上非常的准确，那么我们要知道读圣经啊一定要严格才可以。那么这个生命的东西啊，经历的东西是活的，那不小心呢，我们很容易啊，这个很容易越到一个范围的外面，这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所以如果你注意经历的话，不小心我们很容易这个走到外面去。但是呢，如果我们圣经的根基很严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像铺上轨道一样，这个就给我们对我们就没有多少的自由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你从英文的话，我想你只要预备一本这一本书，预备一下这一本书，那么应该就够了。那么这个，然后呢，你再对着尼弟兄那个歌颂之歌，还有再加上香草山上，那应该很丰富了啊。那么这位弟兄他不光这两位弟兄他们不光在学术上是没有话说，很严谨的解经，那是一流的，没有问题。那么但是另一面呢，就是 Burrow 这位弟兄他非常的爱主。我们说过，你要懂得雅各这个人必须是个爱的啊。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尼托森弟兄就融合这个一面是学术的，那另一面呢，就像盖恩夫人呢，是奥秘派的，他们这些人他们都读过雅各，像 Oregon 我们讲过都读过雅各的。那么这些人难处是，他们这些人是生命很丰富，但是呢他们在圣经上就弱了一些，那么甚至于因为经过天主教了等等，那么就有许多的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怎样的一面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帮助，他们是活的，但这些人是准确的，你怎么样能把这两样的东西放在，像火车头如果充满了能力的话，它这个开得快可以开到轨道外面去，但是呢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轨道上，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永久的价值啊。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就是起码在中文有一本书是很好的，而这本书呢我们知道是在外国的，在英文的书里面你还找不到一本像这个尼托森弟兄的歌颂之歌。那么现在呢，这个英文的乃是从中文翻出去的，翻回到西方的世界里面去。所以我们相信这本书呢，对于这个整个教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很可惜，普通人很少去注意它，以为说都差不多。因为如果你仔细来看歌颂歌的话，实在看来啊，那你如果光读头两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不，我们会发现说，这是第一本，起码我能够找到这么多里面的第一本，你看见这个背后有一条线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的经历是一片的。 那不只是一片的，乃是和两千年来这个所有爱主的苏拉米女他们整个这个经历的集大成。那么然后呢，再加上很严格从解经的角度来过滤的，那么这样呢，这个东西就非常的结实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希望能够对于这个雅歌呢，能够希望能有深一点的认识，那么我想这个应该就够了。那也许我趁这个机会啊，我顺便再多说一点点，就是假设万一你们的有在座的雄心比这个再大一点，就希望说你希望能更再上一层楼，因为我知道在座最少有一位弟兄是把雅歌全部背过来的啊，现在已经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请他现在背，大家他应该可以背给大家听，那么根本已经在他心里了。所以呢，现在他再来读这些书，也许觉得不够了，因为他实在很熟很熟很熟。那么，所以呢，如果你会读英文的话，我中文那几本书已经够，然后你会读英文的话，这两本，然后我再给大家一本就可以了。这个是 Doctor 啊，这个实在是一个这个了不起的圣经的学者。不过呢，如果大家要看这本书的话，那就是你要准备很好的字典，那个英文是很好的啊，那么而且是很古老的英文。那么这本书是很厚很厚的。那这本书的好处在哪里？这本书的好处是给你所有的资料，比方说讲的凤仙花，他会告诉你凤仙花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字典一样，就凡是在雅歌里面，那么他呢通通会给你。然后不止如此，他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啊，告诉你说在这一句里面有的人这样解释的，那这样解释有什么缺点，这样解释有什么弱点，那么需要改进等等。那么同时呢，他也把一些属灵的东西给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是为做真正大家如果要再更上一层楼，那么我盼望大家能够这个找到。不过很可惜啊，这两本大概在台湾找不到，那么这本可以找得到，这本应该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得到。好，我想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个资料呢，我大概的这样说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开始假定这个详细的大家都看这些书就可以了。我们说你如果要知道一章一节是怎么讲，我想看这些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根据圣经里面已经有的架构啊，我们很快的综合的来看一下这个雅各。那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读了雅各这八章以后，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雅各第八章第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那么根据这里的希伯来文的结构啊，根据希伯来的原文，你如果看这个希伯来原文，你根据它的语气，根据它的文法，那这句话呢应该是所罗门王说的，意思就是说所罗门对苏拉密女说的，说你就是那个住在园中的。那么如果大家很严格的找一些的参考书的话，你发现这句话应该是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根据希伯来原文，你可以知道到底根据它是阴性阳性动词啊，各种文法你可以判断。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么根据最权威的这个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一节，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断案很重要哈。那么这一节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一节是所罗门说的，换一句话说，所罗门最后对于苏拉密女的形容是什么，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我们知道在整个的雅歌里面，对于所罗门，对于如果大家仔细的好好的读哈，把这个雅歌里面所罗门对于苏拉密的那个这个形容啊，比方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还有我的佳偶，还有呢我的心腹妹子，还有我的美人等等，好多好多的形容词。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最后，等到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快结束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见主了，等到我们的主真的要回来以前，那么这个生命交通到最后到了最高峰了，可以说现在生命成长到最丰满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所罗门对于苏拉密女最后的一个形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应该是整个雅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说，这些整这么多的经历，在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知道所罗门称赞苏拉密，然后用各种不同的称呼来称呼他，那这个称呼乃是说到他生命的程度。那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说我的佳偶，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的美人，刚开始后来呢到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啊，他什么时候说我的妹子，什么时候说我的心腹，我们要注意，不是什么时候都这样说的，就是在第三个段，就第三段，每次我们讲第三段你就知道是指着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在那一段新郎新妇一点的间隔也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不要忘记，就在那一个阶段里，就在那一段里面，所罗门呢用了我的心腹，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很稀奇。那么一共用了多少次呢？用了六次。然后下面说我的妹子，同时说了我的妹子，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诗了，你不可能又是妹子又是心腹，不可能。但是呢，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他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我妹子我心腹，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说心腹不够，为什么还要说妹子？所以可见这个称呼呢，乃是根据这个所罗门，乃是根据苏拉密他的那个属灵的状况。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所罗门就对我们就有了个称呼，所以这个称呼呢，乃是和他属灵的光景刚好成正比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我们觉得好了，当你这里面经过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生活乃是爱的生活，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如果我们这样读下去，读到最后，我们要问说，等到最后几乎这个幕要放下来了，这个故事要到终点了，现在旅程也快到终点了，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生命成长再成长，然后丰富再丰富，我们说最后，那么当这个苏拉密女真的与主交通到了最高峰，现在接下去的就是要等主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这个所罗门对他的称呼是什么呢？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然后下面最后一句话，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那是苏拉密女呢对所罗门的称呼。那么弟兄姊妹，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这就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新郎的愿望达到了。经过这么多的交通，圣灵给我们这个雅各的目的就是希望看见一个景色，看见一个情形，就是苏拉密女乃是住在园中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你会发现好多的花园，好多的园子。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苏拉密女是住在园中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们先简单的说，就是指着住在基督里面。但是你读雅歌的时候，你不只看见说这个苏拉密女是住在园里面，而且你也看见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整苏拉这个，你如果读这个前面的话，你就知道，你记得苏拉密女怎么说呢？她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于底的葡萄园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对于苏拉密女来说，对苏拉密女来说，所罗门乃是一座的园子，他就是园中的奉献花。那么我们很清楚这个我们如果读下去就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呢，等到你读第四章的时候，你记得第十二节，他说我妹子我心园，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这是用诗的形容方法。现在呢，我们知道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黑门山了，可以说到了高峰了，就着交通来讲，就着那个爱的生活来讲，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所罗门呢就情不自禁的就说，我的心腹也说到我的妹子。为什么说到我的妹子呢？因为妹子乃是说到生命，她像我。那为什么说的心腹呢？心腹乃是指着爱的连结来说的，乃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并没有浪费任何的一个笔墨。现在这里一个是妹子，一个是生心腹。说到妹子，说到生命，说到心腹，说到爱。那现在我妹子，我心腹，乃是什么？乃是一座关锁的园。那么不要忘记了，现在在主在所罗门的心中，苏拉密乃是一座关锁的园。这个关锁的园是单单为着他的良人，单单为着我们的主的。好了，然后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或者你回过头读第五章也可以。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所罗门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进了我的园中。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园到底是所罗门的园呢，还是这个苏拉密女这个园？因为苏拉密就是个园。苏拉密，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然后他下面说，我进入是，然后下面说我进了我的园中。那么在前面你记不记得第四章最后一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良人他自己有一个园子的。那么现在呢，心腹是住在苏拉米女呢，是要住在这个园子里面。但是呢，对于所罗门来说呢，苏拉米又是个关锁的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所罗门就恰到自己的园里面。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谁在谁的园里面。那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整本的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里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那个，这个就是整个雅各的那个经历的过程。那么同时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进到他自己的园，他下到他自己的园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主，我们的所罗门下到他自己的园里，我们就是他的园子，他是我们的园子，我们也是他的园子。所以现在当你说到所罗门进下到自己的园子，我们现在分不清楚了，到底是他的园子呢，还是就是指到底是他自己有一个园子呢，还是指说这个园子就是苏拉米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用这样的笔法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雅各书乃是告诉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因为这个话太抽象了，所以现在用两幅图画给我们看。一面给我们看见苏拉米女住在园中，另外一方面你看见所罗门下到他自己的园里，或者说他进入他自己的园里。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叫做与基督联合，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下到他自己的园子里面。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指着我进到园子里，我住在园子里。所以如果你把整个的雅各你好好的把它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 这里的原子一共有四个。那么现在我们很仔细的来看一下，一共是四个很重要的花园啊。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呢，就刚好在这个四个花园里面，在四个原子里面。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与基督联合，或者与基督同住，或者说基督与我们同住，简单的说就是与基督联合的那一个经历。那么圣经呢是用园子，用这样的图画，用一个田园的一幅图画来让来形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就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把那个很难懂的或者好像很奥秘那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真理呢，就为我们一点一点的解开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当这个新妇和新郎啊有一道墙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啊，我们的主是对，就是新郎，就是说所罗门呢对苏拉米女有一个呼召。这次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说，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了，他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了，现在我们的主呢，他是穿山越行越岭而来，现在他要和我们一同和他穿山越岭。那么等到你真的和他一同穿山越岭的时候，然后下面他怎么形容呢？他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园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错，从前这个苏拉美女是在王的内室里，女主那一在内室里面得着启示，所以她看见自己是黑的，但虽然黑她却是秀美。那因着这个缘故，他对他整个的工作有了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那么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愿意把真拿达的香膏献给我们的主。那么这是第一章，第一章前半部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经历，叫做内室的经历，重在启示。那后面有一段的经历呢，艳艳所的经历。那么艳艳所的经历乃是指着喜乐来说的。所以现在这个现在这个苏拉米女，她从内与主交通的时候，一面她得着安息，一面她得着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她实在很满足，那个时候觉得爱呀、这个爱充满她。那就像穆迪有一次，她被圣灵就被神的爱浇灌，她到了一个地步，她说：“神啊，够了，我受不了了。”她觉得那个爱满到一个地步，她像生病了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雅歌里面这个前面的所讲的，因我思爱成病，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葡萄，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的主呼召他从墙的后面出来，是有一个很积极的目的的，是要叫他进入一座园子。在这个园子里面，他能看见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他能听见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他说在我们的境内。所以你看见这个园子是很大的园子。你知道在苏拉密的世界里面呢，一点点内室就叫他满足了，一点点的艳艳所他觉得这就是一切了。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给他看见说，主的园子比这个大得多，你不是要与主同住吗？在苏拉密女的感觉里面，与主同住就只是在内室说的，与主同住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在艳艳所说的。所以他所要的就是我有喜乐，我有平安，当我祷告，当我读圣经，当我聚会的时候，喜乐充满我，平安充满我，而且主给我许多的启示，叫我里面觉得很喜乐。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苏拉密女的世界。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所罗门要呼召他，因为如果不呼召他的话，他就仍旧留在他的有限的世界里面。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有限的世界叫他惊都不换的，因为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就在那里他把他自己奉献给主，就在那里他看见了主的爱情比酒更美，就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也学了十字架的功课。因为他因为主说，因为所罗门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学了一些十字架的功课。 你看百合花在经济内，只有经济会伤百合花，百合花不会伤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他也学了一些功课，同时也被我们的主带到宴宴所。那么现在喜乐的灵充满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的？所以自自然然他就说我们的强，他就想现在我世界不要了，那么现在我要主就好了。所以现在我把这座墙呢，就把它搁起来，那么主和我在这个墙里面。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为了爱他的缘故，跑到墙外去了。为什么跑到墙外去呢？我们的主要扩充他的度量，我们的主要给他看见说，如果你要与主同住的话，并不是你观念里面以为说在内室里，或者说在宴宴所里，或者有的人说我们到山上去吧，或者说我们到这个丛林里面去，或者有的人说我们到修道院里面去，那这就是变成所谓的一般的奥秘派。那么这就像那个这个彼得祷告说，我们在真好啊，我们在搭三座棚，因为这里与我有主与我们同在就可以。他忘记了山下有鬼与那些与这个与别人同与那些人同在，还有几个门徒还在下面。弟兄姊妹，不错，他应该把世界关在外面，但是他仍旧在世界，不属于这世界，不错，但是还有许多的灵魂要拯救，还有许多人被鬼附。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在那里享受与主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第一次所罗门呼召苏拉米女的时候，第一次我们的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你在第一章第一段的情形就好像以色列到了以琳了。那弟兄姊妹，到了以琳好不好？真好。你知道如果你到了马拉，你就想下一站赶快离开，因为马拉是苦水的意思嘛，没有一个人在马拉愿意停留的。但是你如果到了以琳呢，那太好不过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这个书房啊什么都叫以琳，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以琳太好了，以琳那里有多少棕，有多少的棕榈树啊，有多少个水泉，那太好了，我们这里应该留下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埃及一直到了迦南地，他们有42站。但42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有40个出去 ,40 outgoings, 就是40个出去。那意思就是说，这40站呢，40个安营的地方都是应该要出去的。那么你等到你到了这个马拉苦水，你当然说要出去了。因为你是不愿意在马拉苦水这一站停留太久。但是叫人最不懂得的就是，你到了以琳你还得要往前走。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以琳还得往前走？因为以琳到底不是迦南的。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迦南才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被主一点点的恩典，不要被主一点点的喜乐充满了，就以为这是一切。感谢主，为了这些经历要向主来感谢。但这些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些经历都是雅各第一章的经历，就是第一段的经历。这一段好不好？这一段真是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普通以为与主同住，住在园子里，与主有交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我一个人关起门来好好读经，好好祷告，现在呢，或者我好好的聚会，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以为的与主同在。但是现在你看见在第二章里面，他说我的美人与我同去，因为地上百花开放，百鸟起鸣叫的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你看这是葡萄园没有错，所以所有的葡萄园这里都指着王的园子，说他的园子大得很。所以他说这些这个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你就知道这个所罗门王的园有多大。感谢主，好像是穿山越岭，在这个世界里面穿山越岭，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与他同去，我们的主就说这就叫做住在园子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呼召乃是呼召他进到王的园子，那这个是第一座的园子，这个园子是个花园。那么这里的景色是春天的景色，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百花明，冬天已经过了，雨水止住，那这个冬雨水是冬天的雨水，这个雨水会下雪的，所以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那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 这个现在我们的主呢，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苏拉米女啊，她在第一段的时候她也懂得一点什么叫十字架，对不对？比方说奉献啊，或者是百合花的经济里面她学了一些功课，但是现在主要给她看见说，每一次主讲十字架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原文都是鹿，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的，他就是这个诗篇第22篇所说的那个早晨的鹿。那么早晨的鹿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复活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复活这个冬天就是死所代表的，那现在复活呢就是春天所代表的。所以现在说冬天以往雨水已经止住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树是冬果，所以经过寒冷的冬天，结果它也渐渐成熟了。那葡萄树开花放香，我想很少人看见过葡萄树开花的，对不对？因为葡萄树一下一开花马上就结果，很难得很难得看见。别的树开花不一定结果，葡萄树一开花一定结果。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所有结果的盼望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只要与主同居，只要和他这个，只要和他串山越岭，那个果子，那个生命丰富的果子一定在那里的，你只要跟他同居就可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子是第一座原子，那么这个原子所发生的时间是春天，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景色乃是春天的景色。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雅歌里面的第一座原子。那现在我们来看雅歌的第二座原子，第二座原子呢就是第四章第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然后你园内所结的所种的结了16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的乳香木，莫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个园子和第二章的园子不一样，第二章的园子是花园，重点种在花园，但是呢第四章这里园子重点种在果园和香料。所以呢这里的景色是秋天的景色，现在已经不再是春天了，已经是秋天了。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所以你看见现在呢这里有一切上等的果品，园中所结的有所种的结了16，我们这16是很多籽粒的那个果子，那就代表生命了。所以圣经里面的16都是代表丰满的生命来说，因为那个籽粒很多很多，就显出那个生命的丰满来。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和拿达树，但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下面很重要的是那些香料。那比方说有拿达了，有番红花了，有菖蒲了，桂树了，还有各种乳香木了，还有墨药了，沉香了，这些。那么不要忘记，这些香料啊是各种各样发出香味，有的是煮了以后发出香味，有的是烤了以后发出香味来，有的是你割伤了以后发出香味来。那么但是不要忘记的，就这个园子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香料。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座花园，第二座园子，不是第二座园子。那么这个是第四章。那么整个这个雅歌的那个经历啊，是围绕这四个园子的。那么所罗门呢，不，苏拉米尼就是住在这园中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呼召他有这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那你就看见说这些的园子的特点都不一样。那么这是第四章。然后呢，如果你再看第6章第11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春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这里的核桃园呢，我们说应该翻作硬果园，这个叫做 the garden of nuts， 这个就是硬壳的硬果，是个硬果，这一个一个就是说像这个不是核桃啊，就是一个硬果，就是这个里面可以打开，然后有核，就是很厚很厚的壳子。 那么这个是第三座园子，那么这个第三座园子我们注意的这个景色又是春天的景色，因为这里说谷中青绿的植物，还有呢葡萄发芽没有，还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里是春天的景色。不过有一点在这里加上留下一笔的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如果你看到的是今年春天，冬天过去了，现在呢到了春天了，现在呢有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开花没发芽没有，还有石榴开花没有。但是现在啊，如果你在那个花园的这个地上，在酒的地方，你就发现呢有去年留下的硬壳的果子，这些的硬果都是去年的，不是今年的。但是因为它的壳子很硬，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动物都不能咬不动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现在这个园子里面，一面是新的，另一面呢是去年生命成长的结果，还留下了那个痕迹还在那里。所以明白吗？这个还是春天，不过现在的景色比现在是把去年还有一部分的景色留到今年的。有重叠的那个就是这个核桃园的，就这个所谓这个硬果园它的特点。那么这是第三座园子，那么这个景色我们记得它又是春天的景色。那么第四个园子呢，就是我们读第十一节，第七章十一节，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然后第三十三节，风切放香，在我们的园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这是第四个园子。那么这个园子呢是田间的园子，这个田间的园子，这里所给我们的景色又是秋天的景色，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后呢是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那么这个是第四座的园子。那么好了，这个又是冬天，所以现在明白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来看整个雅各的经历的话，你看见圣灵是用四座的园子来给我们看见苏拉密女是怎样住在园子里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怎样的一个一个园子来代表苏拉密女她所经过，所以是完全是用诗的题材来表达的。那这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你看见在这整个的经历里面，很明显有两个大的循环，第一个循环是春天到秋天，第二个循环呢又是春天到秋天，明白吗？第一个这个园子和第二个园，第一个园子和第二个园子在第一个循环里面，然后呢到了第三跟第四个的时候在第二个循环里面，然后你比较这两个循环的经历的时候，你看都是春天秋天春天秋天，你发现里面很多的里面发生的事情很像，那就表示说就着表面上来看有一些经历好像又重演了，但是不要忘记他那个经历的深度又往前深了一步。那这个你如果仔细来读雅各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追求与主同在，当我们追求这个与主交通，当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长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生命成长有一个定律的。到底我们这个生命成长，或者我们说我们这个生命的经历到底是怎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圣灵呢用这个四个原则呢替我们刻画出来的。那么这点呢，我想在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晓得普通啊，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那这个观念是我们的观念。比方说如果有一天你读了一些书，或者盖恩夫人的书，那盖恩夫人有这个生命的水流，然后告诉你说你这个基础的生活呢就像生命的就像水流一样啊，就像涡流一样 torrent spiritual torrent。 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一个阶段应该怎样，第二个阶段应该怎样，第三个阶段怎样。那么好，这个书你读了，那比方说你读的奥秘派的书，我像我们今天早就下午说的，那么大概呢，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所谓的这个接近层，第二个阶段是亮光层，第三个阶段呢是这个所谓联合层。好了，一步一步比一步深，一步一步呢就更成熟。那么这是这个大家有了这个知识。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你有一天你读到了这个宾路易斯姆的书，那宾路易斯姆他有一篇东西很有名，叫灵命四层。这个灵命四层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整个成长的过程，大概最早的一层呢是在所谓重生层，就是他得救的时候，那刚刚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复兴层。那么第三层呢就进到十字架层，那么第四层呢就到了升天层，或者说就进到了这个什么，就进到了征战层。那么大家如果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就会很清楚了啊，诗篇二十三篇你看一共是六节，这个第一节是序，最后一节是拔。那么当中其中那个四节的圣经呢，就是那个羊的经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很有意思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么你看见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第一层。然后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我走义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第二层。然后呢，然后你看见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十字架层。然后最后呢，他把我带到然后呢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原来我们这牧人呢，他每次到了这个到了春天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羊走路了。那么走到快秋天就到一个最高的地方，那个高的地方呢就是那个最高的地方，那么可以说就是牧人最后把羊带到的一个目的地，是个高原。因为在高原有很多的狮子，所以呢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不光不要忘记了，那个高地啊叫 table， 这个英文这个意思就是桌子。那么就因为它是高出来一块一块的地方，那就是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原文就是摆设桌子。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啊，这如果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话，刚好是把基督徒的经历呢四个阶段呢为我们大概刻画出来。好了，如果我们有这个经历以后啊，我记得我从前年轻时候就这样，那么我就在那里想了。那么很好，如果这样就表示生命呢是要慢慢慢慢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往上爬，那么最后呢应该达到与基督联合。那么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盖恩夫人一句话，就是等到我们真正最后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滴水呀、啊、就掉到爱神爱的海洋里面，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就是达到与主完全的联合。那么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追求呢都是往这个方向去。但是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会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呢？那个错误就是说，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应该是在这个第一层，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我就到第二层，就复兴过来了，那么他是我的灵魂苏醒。然后到了第三，再进步一点呢，然后我就开始学走十字架功课，有一些功课呢我就开始会学了。那么再等一等呢，然后呢就经历属灵征战，或者到了什么升天城等等。那么好，这些经历大家都很羡慕。但等到你有了这个尝试以后啊，慢慢的就开始用这个经历来衡量自己，也衡量别人。第一呢，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经历，你就开始骄傲了，你就算说我到底现在第二层呢，还是第三层，还是第四层？这好像下象棋讲段数一样，好像这个下围棋讲段数一样。那不过这样，有的你就量量别人，看看他的这个他的经历，他到底是在哪一层？他第二层还是第三层啊？如果在第三层，你可不要跟他讲十字架，你跟他讲十字架白讲啊。那我们这些人懂得十字架，所以让我们来追求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自然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替弟兄姊妹分段了，就替弟兄姊妹在那里说，他在第几层？第二层、第三层？那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误会。生命成长不是这样成长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生命的成长呢，就是说，当这个生命在生命成长的时候，不错，的的确确你会经历这些功课。但是是这样的，等到你在一个生命程度的时候，圣灵会带领你都经过这些。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点点，但是都经过。你不可能在刚刚开始得救没有多久你没有经历属灵征战，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可能说从来没有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不可能的。你也不能说你从来没有经过死荫，这个不可能的。不过你刚刚蒙恩得救可能比较浅一点，但是不要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你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看见你就从一个阶层到另外一个阶层。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好像达到了终点了，现在呢圣灵让你在等到你生命长大以后，那么再升上，就是那么神就是圣灵对你要求就高又高一点，因为你生命大了嘛，你生命强了，所以他对你要求就更高，你就在你那个生命长大的生命的层次里面，你又是经过这些功课。所以你看见吗，你今天学祷告的功课好像是在复兴城，但是不要忘记，并不是说你现在以后就不再祷告，没有，你到了晚年你还是学这个功课。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晚年的时候你学这个功课比现在更深了。人就是同样的功课，人就是春天春夏秋冬，又一个春夏秋冬，又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大卫才说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才会在他的这个诗篇里面，你记得他怎么说呢，他才这个，所以大卫他才会说这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个我一生一世在原文就是我一生一世许多的日子，包括春夏秋冬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个羊牧人呢又开始带领羊走同样的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从雅各的架构我们就晓得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个循环就完了的，没有。你看见说经过春天到了夏天到了秋天，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到了第四章应该到了高潮了，应该到了高峰了，第四章应该就结束了，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还要经过第四个阶段，结果你发现又是一个春天。不过这个春天呢比上一个春天不一样，这个春天呢留下一点的痕迹，那个东西是硬的，那个东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个是什么呢，就硬果园硬壳子，还是春天，不过比第一个不一样一点就是了。现在你看见因着生命的长大，现在主让我们更忠心一点，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果子是硬的了，这个不是所有的动物随便就可以吃掉的，不是可以。所以现在在这个果园里面，有的可能那个硬果还挂在树上，有的可能在掉在地上了，但是不要紧，你看你还在那里，这是去年的果子，那就表示什么，表示向着主的忠诚，因着向主的忠诚还留下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春天的时候所给我们看见。然后呢再下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再下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就又是冬天，又是秋天了，那么就是那个田间的果园。所以我再说一遍哈，一共是四个果园，一个是花园，一个是果园，一个是硬果园，一个是田间的花园。那么这四个呢是春天到秋天，又是春天到秋天。但是很有意思，头两个经历就是头两个园子让我们记得，如果你从雅歌来读的话，是为着生命的，是为着我们生命的丰富的。那么后面两个园子的经历是为着工作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在我们现在一面为着我们生命丰富，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但是另一面呢他还要用我们，要我们和他一同工，要我们为他工作，要我们和他同工。那这个时候为着我们的工作，他在那里也雕刻我们。所以你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两个原子，如果为着你自己的话，那实在说来前面两个经历就够了，前面两个原子就够了。但是现在呢，神把生命给我们不是为着装饰我们，不是为着装饰我们。许多时候啊，我们做梦，不是做梦，也可以说做梦了，年轻人做梦啊，希望有一天像盖恩夫人，有一天像尼托生活的，有一天像格里汉，有一天像什么，像这个人，像那个人，反正你找圣经历史上一些伟人，你只要找一个就好了，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那为什么读圣经，为什么追求，就是希望有一天像他们一样，那我就变成属灵的巨人了，然后就让人，就好像让人能够明。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包装我们自己，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说我们自己要属灵。但是不要忘记 神的目的乃是为着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今天主装备我们，不是要包装我们个人，乃是为着要成全众圣徒。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最后主回来以前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光得着一个荣耀的基督徒，荣耀的一个肢体，不是。你看见说，如果这个当我们照当这个头照顾身体的时候，是给每一个肢体都有体面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你所以蒙了这么多恩典，是为着有一天要施恩典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约伯为着自己不需要受那么多苦难，因为他没有，那实在说他是个完全人。但是约伯所以受那么多苦难，是叫他不只有恩典，而且能把恩典给出去。这个是最大。现在最大的，所以你看见说，今天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还不光是为着我们，一面我们承受恩典，一面我们承受祝福，一面我们承受生命，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要把生命给出去，要把恩典给出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需要圣灵更多的雕刻。那么这个很自然的就是这个第二第三个原子跟第四个原子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功课。所以我想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以后呢，我们再来读雅歌的时候就清楚了。然后如果你拿了尼利用那本书，或者拿了这个其他的我们所说介绍过的几本，你们仔细再去看的话，我想就会很清楚。那么在这个几个段里面呢，我想我们把几个重点呢稍微再讲一下啊，你把这个重点讲一下，也许大家自己回去就可以读了，就可以把一些东西就可以有一点有一些东西呢就可以很清楚，我想自己就亮过来了。那么有几个特点呢，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啊。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我想这里面呢这里这个特点我想很清楚啊，这个要记得，就是说这里面讲了所罗门，但是呢也讲了王，但是从来没有把所罗门跟王连在一起的，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啊。要么讲王，要么讲所罗门，从来没有把所罗门跟王连在一起的。还有呢，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前面这几章，特别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第一段第二段啊，我们如果注意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王啊，对于这个心腹，对于这个苏拉密女啊，他的称呼啊，不光称呼，而且非常的亲密，他用的词非常亲密啊。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比方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或者说我的佳偶啊。然后呢，比方说这个。还有我的美人，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个，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还我，比方说我的佳偶啊什么的这些哈，这个都是非常。但到后面还有我的妹子，还有我的心腹。那么最重要的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第一段跟第二段呢，他用的这个怎么讲？他用的这个他用的这个称呼啊是比较亲密，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到了第四段的时候非常重要，到了第四段以后啊，你发现慢慢这个仍旧是称呼不错，仍旧是称许这个心腹，称许他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啊等等，但是呢那个亲密的称呼慢慢没有了，慢慢消失了，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个我们要问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前面非常这个前面你发现这个非常非常的亲密啊，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不止如此，你注意第一章、第二章啊，多半都是女子说话，多半都是苏拉米女说话。那这是我们刚刚蒙恩没有多久常有的现象。你知道，特别我们有了经历以后，我们最喜欢说，一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我们绝对不会像这个保罗一样等14年再告诉别人有这个经历。你知道保罗一直等了14年呢，他还没有告诉人他所看见的经历是什么，他只告诉我们到过乐园，只告诉我们到过三层天。但是我们不行，我们只要昨天晚上到过三层天呢，今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你看见呢，我们不只喜欢，我们喜欢说，我一有了经历我们就喜欢说，而且我们喜欢说我们的经历，也喜欢介绍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像活水的泉源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开始就是这样啊，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啊。那么你看见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呢，你看见多半都是女子说话，你看见新郎不是不说话，王也不是不说话，但是不多。那么他如果说话，多半是呼召的声音，比方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的确这是个呼召。所以你看见有几次都是很重要的呼召他啊，叫他离开，离开，再叫他从墙的背后离开，那么然后呢进入另外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但是呢第一章第一段跟第二段，你看见新郎跟新娘不是常常在一起的，我们的那个交通会间断的，后来也恢复了。那么第三段呢，后来也是有这个间断，后来恢复的起有啊。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第三段，第三段就是从第三节，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你会发现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呢，主要的是新郎说话，主要的是我们的主在那说话。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苏拉美就在那听了。所以啊，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段。那么还有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过别的地方的圣经都是说王或者所罗门，只有这一段圣经说所罗门王。很明显的在这里，那么说这个新郎呢就是所罗门，很明显的显出他自己是谁，那么这一点可以说是很重要。那么只有在这个段里面称呼他做心腹，一共是六次，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以后没有了，在别段里面从来没有叫他心腹。所以我们要问，在什么时候这个新郎什么时候开始称他做心腹，开始他做妹子？当然订婚呢应该是从是在那个第三章末了开始，因为这里说这个第十一节哈，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那个婚宴应该是翻作订婚，这是订婚，这个还不是婚宴。但是呢你慢慢的看到了什么时候他才说我的心腹我的妹子，那么然后呢都是在那段时间用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一点，你就晓得这个可以说经历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啊，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第四点呢，就是新郎跟新妇从来没有分离过，在这一段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我想大家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到第四段的时候，你看见有个很大的转换，有很大的这个改变。那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王仍旧称赞这个苏拉米女，没有错，因为她的度量，属灵的度量越来越丰富是对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所用的那些词，最后最就是第五章第二节，他用了一句我的妹子我的佳偶。然后你再往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就很少，就是就不再用那些很亲密的称呼，没有。那么假定呢，如果大家读第七章第六节啊，如果你说这里不是讲的我所爱的吗，第六节啊，那么第六节呢，我们不能断定说这个到底是王说的呢还是第三者说的。那么我们知道第七章啊，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解经的人呢没有办法断定啊，因可能是王说的，也很可能第三者是，那多半是第三者说的。那么有的人认为就是那些不是那些，有的人认为说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这个耶路撒冷的，就是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他们说回来回来苏拉米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啊，那么也是耶路撒冷的女子，那么这些人说的。所以很可能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这些人说，但是也有人说从第六节开始可能就是王说的了。好，如果我们假定说这是王说的话，那么这里有一个称呼就是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那么这里很有意思，这个我所爱的，如果你把它用英文来表现的话很简单的、啊、是 oh love， 这个中文很难翻的啊，就是 oh 就是惊讶的口气，
Oh, love 就是爱的意思。
那么这是这一句，如果你要翻的话是这样翻。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翻呢，你和第一章来比较的话，第一章前面讲，第一章前面也用了这个字，
也用了 love， 但是前面加了一个是 my love， 就是我的爱。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是 all love， 一个是 my love， 这个中间有相当不同的距离的。我们知道
这个冷淡的多了，这个冷淡的多，这个亲密的多。
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圣经呢，你就会发现从第四段，特别第四段，你看见好像啊，这个所罗门呢，他用的词称呼仍旧称呼，但是呢已经不是那么亲密了。到了最后一个称呼，你这住在园中的，这句话就很像啊，这个丈夫跟妻子叫妻子说，孩子的爹，不是，就是孩子的妈，或者是孩子这个，或者是这个太太称呼丈夫说是这个孩子的爹一样啊，就是那个称呼，就好像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的称呼那个启示性还是非常的重。这个称呼乃是和这个苏拉米女那个属灵的度量是配合的。但有一件是很稀奇，就是那个亲密性没有那么深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在属灵的经历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哈，基督徒有的时候可以 sentimental， 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翻。sentimental 就是交情啊，比较交情 sentimental。比方说一个人这个 sentiment， 我这个实在很难很难翻，就是如英文是非常非常达意，非常非常，就是基督也不是情感化，也不是情绪化。我觉得交情这个字是比较翻的比较靠近，应该是比较交情啊，比较这个交情，就是有我们说有的人非常 sentimental， 他就是很富情感，但是同时呢，这个怎么啊？有一点多愁善感，对，应该也是就是很就是情感很浓很浓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人非常 sentimental。 那么你看见不错，这个刚刚开始啊，我们与主之间呢是很 sentimental 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写的一些诗也好啊，那个表达也好，就是很 sentimental 的，不错。但这个并不代表属灵，你看见说圣灵啊，当那这个起头是有的，没有错啊。那么这个就像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用这些，但是等到慢慢这个成长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就会做这些工作啊，就会做这些工作。这个人非常感情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像什么呢？像我们的主那样的丰富。当他讲十字架的时候，人就会觉得主那样的爱。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他不随便掉眼泪，好像在人面前，好像这个你看不出来他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他是个感情很丰富很丰富的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圣灵在这个苏拉米女身上的工作啊。我想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些地方的话，你就发现呢，这个的的确确就是这个这些特点啊，这些特点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把这些特点呢，你在每一段都去好好的看。当然现在你需要把这些地方都仔细的把它看过。那么现在我想我很简单的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个第一个呼召，就是这个所罗门对于苏拉米第一个呼召，就是叫他从第一段的经历里面出来。因为他第一段我们的经历很丰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但是从第八节开始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对他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就是叫他要与我同去，要叫他进到那个第一座的园子里面去。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园子里，就是住在基督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以为只有在内室，只有在什么，只有在宴宴所，我们才能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不知道说，如果我们与主串上月灵，我们一样能够经历主的同在。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对所谓的奥秘派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拯救。 你知道奥秘派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奥秘派有一个难处就是他只注意个人，他不要教会的，他从来不讲教会，我只要一个人属灵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到修道院里面去，或者我到深山去，我可以变成非常非常的属灵。还有他忘记了主要我们往普天下去，把福音送给别人。虽然我们要离开，虽然我们与世界要有分别，我们和这个道德的世界没有瓜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把福音送出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当我们真的有了第一段的经历，就是特别是第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我们的主有一个呼召。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真的和他一同去穿山越岭，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圣经讲的山和岭都是指着艰难来说的，那只有你真的到家庭里面，你只有真的进到社会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就经历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有的人他不肯进到家庭里面，是因为他怕麻烦，他觉得这样我不能担心，我不能够单纯的来与主亲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主要特别呼召他，主要呼召他要从那里出来。马丁路德就是个例子。你知道马丁路德第一次的时候，神呼召他，叫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所以他就进到修道院里面，他以为这样就是跟随主了。那么结果他就把世界关在外面，他就关在里面，然后他做了修道士，所有的残累都没有了。那这样的人最属灵了，因为也没有人低估他，也没有人找他麻烦，然后呢他可以专心的在那里好好的追求主，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还得把他从修道院里面呼召出来。然后你看见说马丁路德要进到家庭里面去，就当他进到家庭的时候，他才发现要穿山要越岭了。从前在修道院里哪里要穿山要越岭啊？我们以为这个属灵就是做个奥秘派，就是什么也不做了，我们现在这个也不要，那么弟兄们最好事情都放下，姊妹们家庭也不要进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与主交通，我们个个都做这个盖恩夫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有一段的经历是很宝贝的，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要与主同住的话，要记得那个与主同住乃是与主一同穿上越岭。所以你记得是约翰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葡萄树我们要住在这个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那这是约翰告诉我们。所以约翰福音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应该与基督连结，对不对？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神就借着约翰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启示录。什么叫做启示录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启示录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了，启示录讲到与基督联合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你的前途。那么现在麻烦了，现在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所给你看见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启示录的情形不是修道院，也不是内室，也不是夜宴所的情形。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一下子那个野兽，兽从哪里上来？从什么？从海中上来。等一等，兽呢从哪里上来啊？从地中上来。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形你怎么能与基督联合？但是只有这个时候你我能够学习与基督一同穿上越岭，那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这个才有前途。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做前途。那些在这个读启示录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你看看在罗马政权这样的政权底下还要叫我们拜偶像，我们有希望吗？怎么可能有一天就说是巴比伦倾倒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一般的基督徒是最认识与基督联合的，是最认识与基督联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没有前途，他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他们的前途，所以他们才能为主寻道，所以在教会里面才给我们那么美好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读雅各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做个奥秘派，奥秘派给我们太大的帮助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讲到住在园子里面乃是指着与看他穿山越岭而来。那么以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斑鸠的声音就是赞美的声音。弟兄姊妹，
你在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你很容易赞美的。但是等到你看见这里一座山，那里一个岭，然后你看见狮子从这个狮子从海中上来，然后这个熊从这个海中上来，等一会儿这个兽又从地中上来，那弟兄姊妹，你能赞美？你能听见斑鸠的声音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能够在磐石穴里面，就得见我们的面貌，得听我们的声音。那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裂开的磐石。那这个时候，透过我们的主，人才看见基督的美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呼召。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普通以为说与主交通、与主同在，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劳伦斯一样，劳伦做厨子的，然后他与主同在，这叫与主同在。这是我们从前常常这样误会的。其实与主同在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哪里都是可爱，因为哪里都能叫我们住在园子里。所以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公事房是叫我们穿山越岭的地方，我们的家庭是叫我们穿山越岭的地方，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大的环境都是我们穿山越岭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一面我们是在山上与主同在，真好啊，但是同时我们要下山的。你看见下面还是有人被鬼附的，你看见这个世界还这个世界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主明明叫我们应该要普往普天下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奥秘派最被误会的地方，就这些人福音也不要传了。这些人如果他一属灵起来，他们只讲属灵福音，他们忘记他们的使命了。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从来，你知道主对我们说去以前，主一定先对我们说来的。你知道主对什么人说去啊？是对那些门徒说你们去，但是对他们说去以前是先叫他们来的。先叫他们来是怎么来？来得安息，然后来跟从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为主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可以把时间表定好，定好2000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话说来？有没有听见主的话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段里面那个主呼召我们最中心的一个点，就让我们能够住在这样的一个园子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春天了。那么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主又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是在哪里？那个呼召就是第八节。你看，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这个呼召是升天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像当初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黑门山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因为现在你站在属天的地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征战就开始，就好像这个时候就有狮子洞了，这个时候就有豹子的山。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候呢，主就要我们，这个就是主对于这个苏拉米女的这个呼召。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是第一次他称呼苏拉米女说我的心腹，就是当这个新郎和新娘和新郎和心腹同时站在黑门山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这个经历呢，就是什么？就是宾路易师母所说的那个第四层那个升天和征战那个经历。那么在这个经历里面，你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有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那从旷野里上来，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所罗门头戴冠冕，就是他订婚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日子，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那么圣经呢，就用这个婚姻的连结，乃是代表现在所罗门和苏拉密他们的关系就更深一层了。那么更深一层，用属灵的话怎么表达呢？就是黑门山的经历。到了黑门山，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快过祝棚节的时候，那就是要搭三座棚，所以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就是祝棚节就是秋天的时候，就是特别他们果子收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心腹这个新郎这个所罗门呢就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那现在你发现这个园子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花，一个是有三样东西，一个是花，一个是果子，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是这个香料。这个花呢乃是指着基督的美丽，这个果子呢乃是指着基督生命的丰满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果子乃是生命满出来的结果。那个这个看不见那个生命那个丰富结果，现在让人看得见了，那个丰满的情形就是果子所代表的。然后呢这个香料呢就是指着基督的馨香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现在我们真的被呼召，真的被带到那个经历的时候，那就是表示说我们的生命渐渐的就被带到成熟的境地。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第四章，就是第三段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我们知道是个最好的一段，那么我们知道新郎和新妇是从来没有分手过，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这些地方可能我们都还容易了解，我想最难的就是第四段。第四段是我们普通不大容易明白的。那么第四段呢，很感谢主，这个我想我先很快的说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想不要用很多的时间。这个第四段呢又有一个呼召，这是第三次的呼召。那么这一次的呼召呢很特别，这一次呼召我们记得就是这个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么这次我们的主呼召的时候，他对这个心腹有启示的。现在他所给他看见那个情景啊，乃是科西玛尼园的情景。所以呢现在你看见他是头发被夜露滴湿，这个我的头满了露水，还有我的头发呢有黑夜的点滴。那么就像我们所说，那这个完全是科西玛尼园那个情形。那么不要忘记了，前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启示给这个苏拉米女十字架，但是前面所讲的十字架特别重在两点，一个呢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么十字架当然一面是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那么这个特别是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十字架要解决我们这个旧人，要解决我们的肉体，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那个罪的源头来说，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叫我们胜过罪。所以十字架是两点，一个就是十字架上的宝血叫神不看我们的罪，那么这个是要洁净我们的良心，这是十字架工作的一面。十字架工作另外一面呢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么叫我们就不再犯罪，叫我们呢就不再跟从肉体。那不止如此，十字架也叫我们脱去旧人，那么这个我想都是前面所读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这个很清楚。那么现在这一次呢功课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他以为说现在我已经学了所有十字架的功课了，他没有发现呢十字架有更深一面的功课。那原来十字架有两面的，十字架有死的一面，有复活的一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以前呢，我们所学的功课都是十字架那个死的一面，向着罪死，向着肉体死，向着旧人死。那么好了，如果我们学这些功课的话，我们知道慢慢的肉体在我们身上脱落，慢慢的我们向着罪死，慢慢的我们不依靠自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与主有美好的连接，那么这个时候自然就有一些生命的果子。你看很清楚，前面都是为着生命的，就着生命来讲已经到了顶点了。但是现在为什么主又呼召我们，那就表示说现在他要启示给我们看从前所没有看见的。那么原来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科西玛尼园那一面。那科西玛尼园所给我们那一面是什么呢？科西玛尼园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一面乃是指着十字架被神弃绝的那一面。那么这一点是我们不明白的。你知道十字架一面是有救赎，一面呢有代替我们死的这一面，这个我们都懂，或者说把我们让我们救人和他一同钉死的，这个我们都能够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十字架有一面就是为着神的旨意的缘故，现在呢 我们好像被神弃绝，在表面上人看这个人是已经被神弃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因着有这一面的缘故，我们这个人开始萎缩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苏拉米女要说，她说我已经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已经脱去了旧人，行为上的旧人，那你现在叫我怎么办？难道现在我有了好的名声，现在因着我在主面前有了追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生活是洁净的，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那么怎么可能为了神的旨意，有的时候还遭受人的误会，甚至于那以后我怎么工作呢？那么怎么还会被神弃绝？怎么有可能这种事情呢？这个我们不会接受。所以你看见这里说我的，所以这里说我回答了，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只能用他的启示来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这个门里面有个洞，有个孔，感谢主，就是那个孔啊，现在就能够给我们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伸出他的手来，我们就动了心，那么手当然是钉痕的手。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现在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被受人欢迎的话，我们就很难受得别人的欢迎。那现在你要不要跟随这样的一位主？你要不要在地，在你虽然是清洁的，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人把你当作愚昧的；为着福音的缘故，人说定死他，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么现在你愿意不？你我愿意不愿意走这样的一条路？那么我们知道，当然肉体是萎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犹豫了，他跟不上了。那么结果呢，他就失去了，又失去了主的同在。那么这一次很痛苦的弟兄姊妹，这一次你晓得，等到他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么连用今天我们的话，连弟兄姊妹，连年长的或者弟兄姊妹都误会了，以为说这个人是被神弃绝，他自己找不到主的同在，结果呢，他就是所有的同在统统失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这一段所经历的，可以说是一个黑夜。那一个黑夜是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我们的主那一次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他要跟随这一位主，那么主给他看见十字架复活的那面，另外的一面。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是最难最难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和下面的工作有绝对的关系。那原来呢，这一段的经历啊，你如果到教会历史里面去找的话，你就看见说，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给这一段的经历叫做什么呢？叫做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魂的黑夜。他们没有办法来形容，你怎么形容？不是说你做了什么错的事，没有。但现在呢，完完全全的好像这个人好，在这一段好像经过了这一段以后，你根本完全好像失去主的同在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主在对于他的一个呼召。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不去说他，等到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洼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他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最后他发现他的良人根本没有离开他。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借着收回这些同在，来把这个苏拉米女带到这个所罗门所要带去的方向。所以这个功课呢，可以说是最难最难的。那这个功课都是可以说在灵命四层里面最高的一层里面的功课。那这个特别是讲到与主联合的时候这一段呢。那么然后到了第七节，我们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核桃园，就是春天。这个就是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就是硬果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那么等到这个苏拉米女经过这一段以后，那么就是第十节，第十节很美丽的。 那或者第四节你们自己可以读，但是我想不去读了哈。那第四节他说我的鸽子，第九节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看见就称他有福。那么你知道现在呢，所罗门开始称赞苏拉米女。那最要紧就是第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就是硬果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么这个就进到了第三个园子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最后就带到哪里？就带到那个田间的园里。那么这个田间的园里呢，就是指着工作来说的。现在他可以提议，向王提议说，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把田间跟园子摆在一起，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工作的思想。那现在他可以为主做工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现在他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现在就是因为他学了十字架那样深的功课以后，那么现在就好像从黑门山到了哥哥他山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呢？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太丰富了，他就像葡萄一样。那么现在呢，需要经过酒榨，那个十字架就是代表酒榨。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了丰富的生命，就好像已经到了第四章第三段高峰了。我们的主说，我的心腹，我的妹子像个关锁的园，你看见那里有基督的美丽，有基督的馨香，而且有基督的丰富，有基督的一切都有了。那么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往下走呢？为什么还要走那段路呢？那段路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而且带着门徒走那条路。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吧。那弟兄姊妹，这是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一直讲到十九章，那是最长的一段篇幅。而那一段的路呢，根本是在约旦河外的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走这段路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如果你要学十字架的苦，你要受苦难的话，并不是因为你罪有应得而受苦难，不是，乃是因为一个母亲如果要把生命分给她的儿子，一定要经过惨难。现在如果你要把葡萄的酒能分给别人，这个葡萄一定要经过压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就是葡萄经过压榨，橄榄经过油的经历。那么克西玛尼什么意思呢？克西玛尼就是压出油来的意思，榨出酒来的意思。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等到大家犹太人每一家里面都拿着葡萄酒在那里喝，他们经过寒冷冬天，结果他们喝那个酒的时候，他们不晓得说那个葡萄树干仍旧是突突的站在冰天雪地的里面。他经过了整个寒冷的冬天，他会不会说，因为我现在把一切都给了，现在是不是这个牺牲太大了？没有。等到春天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又在那里发芽，又在那里，最后到了夏天，到了秋天，又长出果子来，然后再一次经过酒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生命丰富了，生命又给出去了，生命丰富了，生命又给出去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工作。一个标准神的工人，不是一定要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里面去，当然这个有帮助，但是最好神的工人乃是经过这样的功课，从第一个园子一直进到第四个园子。那么现在最后他说，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工作的果子。所以你看见这些的工作乃是生命流露的结果。现在神可以开始用我们了，现在我们可以与主同工了，现在我们可以发起一件事，说我的良人，我们可以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那么下面到第八章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那指着比我们这个属灵这个更年幼一点的，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他是说我们。然后他说，这个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应当怎样办理？现在你看见吗？他是完全与主同工，他帮助一个比他更年幼的弟兄姊妹，他不是我来做，他也不是根据一个什么方法来做，他不是，那是生命流露的结果。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升天的经历，就是黑门山的经历，在那里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了，为了他自己不需要走这条路。那么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指着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指着从第四段、第四段一直走到第五段，就是第三段一直走到第四段或者第五段的这一条路。那这条路是越走越低，越走越低，但这条路也是到丰收的路。所以最后你才能看见说，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们的主，你知道那个最后主要交账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园子是所罗门的园子。现在呢，果然你到后面的时候，你看见他说，我自己的园子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给你，对主有了交账。200舍克勒归给看守果子，他对同工也有交账，他从来不亏欠他们。你看见不止他与主同工，他自己也有同工。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那现在你就知道祷告得答应是不是苦苦哀求来的，乃是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主发现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那就叫主所说的，凡你们所愿意的。因为我们住在园子里面，所以我们所愿意的就是主所愿意。那弟兄姊妹，主一定听我们的祷告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到了亚马孙河，为什么他手拿毒蛇他不会被咬，为什么？因为他所愿意的就是主所愿意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那这样住在园子里面的人。最后有一个祷告，就是约翰的祷告，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个香草山和香草蛙是一件事，就通通是香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草山最后就是指那个橄榄山来说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最后的两句话，一面这个新郎对新妇说，你这住在园中的，这句话一点都不 sentimental， 但这句话代表那个生命的丰富，这是成熟最后的一个结果，最后的一个表现，最丰富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苏拉米女常常是等主回来的，所以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那这个祷告呢，也就是约翰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的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说，与基督连结并不在光在内室，不光在艳艳说，那是约翰福音，但是到了启示录要和他同去。现在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要的在内室，对，我们要在艳艳说，我们要在印下。但是你看见那次我们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圣经说，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经过了一个夜，所以我们也应当经过那个夜。我们的主在外面，所以他才被露滴湿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今天不是叫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不错，我们与这个偶像没有关系，我们这个与世界的罪恶没有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主要呼召我们。那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个人不会像是历史上的奥秘派，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属灵，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教会的观念。不，你如果仔细的来读雅各的话，你看见这幅图画是非常平衡的图画。对不起，我多用了15分钟，但是我们大概的已经可以说把这个雅各最精华的地方，最重要的几个功课，我们把它提出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功课是循环的，从春天到秋天，再从春天到秋天。不过第二个循环的是那个春天里面是个硬果，你看见吗？在这个，你如果真的学了这些功课以后，你发现有的果子是怎样，是长存的，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是长存，是能够持久的，不是一下子就不见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整本的雅各乃是告诉我们应当怎样住在园子里面，怎样给我们看见这经过这四个园，这四个园都是所罗门的园子。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实在分不清楚是所罗门住在他的园子里呢，还是苏拉密住在他的园子里，到底是所罗门住在所罗门的园子里，还是所罗门住在苏拉密的园子，还是苏拉密住在苏拉密的园子里，还是苏拉密住在所罗门的园子，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连接乃是个完全的连接，这就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这个真理在新约很难很难懂，但是现在就借着雅各这幅图画替我们解开了。所以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觉得不配，因为你把这样荣耀的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这些话不光是满足我们一些的好奇，不光是叫我们知识有所加增，但愿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愿你起来呼召我们，起来与你同去，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不止与你联合，以你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我们也以你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主，但愿你经从春天到秋天，主你让我们经过这许多的园子，让我们做一个住在你园子里面的人，这本来是你的旨意，你要我们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祝福在这里听见这些话的人，也求你祝福借着录音带或者借着录影带能听见这些信息的人，好让我们能进入这些信息的好处，好让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次美好的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把一切爱戴敬拜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